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
北韩声称测试水底核武，南韩认为可能是假消息。
白宫表示将会极其严肃看待对伊拉克美军基地的袭击。哈马斯提出用撤军换取释放人质，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泽连斯基表示近期将会同西方国家签署一系列新国防支援计划。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警告需要提防以中共为首的专制族心。黄金维持抗跌走势，市场分析今年有望再创新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针对北韩日前表示北韩已经测试了一套水底核武系统的讲法，南韩总统办公室官员星期日回应话，就目前分析结果来看，北韩的这个讲法很可能是夸大或者是作假，因为北韩未曾开发过小型核反应堆。根据南韩推测，若果北韩所讲的是真的，测试的应该是某种鱼类，但是以核动力推动的这种鱼类可能性非常低，因为北韩从来未开发过可适用于直径一公尺以下的鱼类小型核反应堆。不过官员亦都保守表示，在北韩未公开相关相片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消息的真假。南韩官员强调，无论北韩所讲的是不是真实，南韩和美国联合情报侦察系统都正在密切监视北韩核鱼类、潜射弹道导弹等水底武器的开发动向，并且有能力对开发基地进行压倒性攻击。根据白宫星期日表示，华盛顿将会极其严肃地对待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在上周末对伊拉克一个美军基地发动的攻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纳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说，今次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攻击，使用一枚弹道导弹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强调，我们将会回应在这些局势中建立威慑力，并且追究继续攻击我们的组织的责任。他强调，你可以相信我们，我们将会对此作出极为严肃的对待。自从十月中旬以来，驻伊拉克大约2500名美军和驻叙利亚的900名美军受到几十次攻击。他们和其他联军部署在当地打击伊斯兰国的圣战分子。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就声称对包括星期六攻击在内的大部分攻击事件负责。该组织是一个同伊朗有关的武装团体的松散联盟，目前正在中东地区进行各种骚扰突袭行动。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他拒绝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所提出的释放人质条件。内塔尼亚胡指出，哈马斯要求我们结束这场战争，由加沙撤军，释放所有的杀人凶手来换取我们的人质获释。他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的军人将会徒劳无功，如果我们接受，我们就无法保证我们公民的安全。他表示，穷凶极恶的哈马斯所提出的投降条件，他将会完全拒绝。同时他再次强调，他将会坚持多年以来阻止建立会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的巴勒斯坦国。对于两国方案，拜登总统19号曾经表示，他正在同内塔尼亚胡商讨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的可能性，并且说其中一项做法包括建立一个无自己军队的政府。不过双方到而家仍然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表示，他预期由1月到2月份，乌克兰将会同西方国家签署一系列新的国防计划方案。泽连斯基在一个晚间视像谈话中说，我们正在同合作伙伴准备新的协议，是一种强而有力的双边协议。他表示1月和2月应该会有相关结果，目前已经有具体日期，届时可望会有强而有力的新协议出现。不过泽连斯基并未透露他期待签署协议的国家有哪些。 他已经花了几个星期时间忙于穿梭国际外交，希望能够获得更多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援。而英国这个月较早时候表示，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将会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增加到25亿英镑。法国总统马克龙上星期亦都表示，他将会在2月份前往乌克兰确定双边安全保障协议，并且提供更先进的武器给乌克兰，包括远程巡航导弹在内。近日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警告，如果普京在乌克兰获胜，将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咁亦都将会鼓励习近平占领台湾，同时亦将会加强在中共领导下有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加入的专制轴心，并且将会削弱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联盟。拉斯穆森陈述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理由，同时敦促自由世界对抗以中共为首有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加入的专制政权的推进。他强调，虽然我们都知道资源总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世界民主国家占全球 GDP 60%以上。如果我们站在一起，团结一致，我们就代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他指出，有些声音认为欧洲应该扮演更独立的角色，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调解，但是这将会危险削弱跨大西洋联盟。我们应该同美国站在一起，那就是利害有关的地方。针对黄金价格在过去一年持续保持强劲， Money Metals Exchange 公司 CEO Stephen Gleason 近日预测黄金市场在今年有望再创新高。他表示，黄金价格的升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率和美元走势。他认为美联储在去年秋季停止加息，预计将会在今年较后时间转向货币宽松政策，那对黄金和其他实物资产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目前全球黄金储备最高的前五名国家分别是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俄罗斯。世界黄金协会亦都表示，各国央行持有黄金储备是因为黄金具有安全性、流动性和回报特性，那是央行的三个关键投资目标。而持有黄金亦都可以令央行进行交易，分散持有量，并且将黄金用作抵押品等。2022年各国央行总共购买了1136吨黄金，创下历史纪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22号展开为期一个礼拜的非洲西海岸之行，试图在沙克尔地区安全形势恶化的情况底下，对与美国友好的民主国家展现支持。布林肯首先将访问佛德国共和国，然后是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安哥拉。这个将是布林肯10个月以来首次访问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此之前，他一直致力于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外交努力。几日之前，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亦都访问了科特迪瓦。美国认为中国是美国在非洲的最大长期竞争对手，在过去20年间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加强。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助卿莫利菲表示，布林肯将寻求在各个方面协助各国强化他的社会，防止我们在沙克尔地区看到的恐怖主义威胁扩大。拜登政府去年宣布了一项10年计划，鼓励贝宁、加纳、几内亚、科特迪瓦和多哥的稳定以及预防冲突。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23号针对中国人权纪录进行审查的时候，中国打压公民自由、镇压新疆、在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等议题预期将被提出。北京可能在例行性的普遍定期审议上面临严厉审查，特别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审查。普遍定期审议是联合国193个成员国每4到5年必须举行的人权纪录检查。一名西方外交人士说，追究中国的责任非常重要，可能被提出的问题非常广泛。 从中国被控抹杀西藏文化认同，到香港在爆发民主抗争之后，2020年实施国家安全法，借此镇压异议人士。多数焦点仍然将放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情况。中国被控关押了上百万名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共和党第二场党内初选将在23号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随着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并且支持前总统川普，这一场关键初选剩下川普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两个人之战，亦从去年夏天群雄并起态势逐步地定为川普独尊。CNN 和新罕布什尔大学针对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民调预测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 50%， 海利是 39%。 自从一月初 CNN 新罕布什尔州大学上次民调以来，两个人支持率都有上升。目前川普和海利在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民调中都获得了自从2021年以来的最高支持率。多数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的共和党人对川普有好感。在新罕布什尔州，有约三分之二的德桑蒂斯支持者将川普视为第二选择。中国汽车零件制造商青岛三厂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涉嫌逃避关税。据位于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1月21号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上个礼拜对青岛三厂设在俄亥俄州的美国子公司执行了搜查令。这家公司是一家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指控它进行贸易欺诈。根据了解，青岛三厂输美产品需要缴纳 25% 的关税。但公司方面为了降低税务成本，已经加快在泰国的生产速度。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拉胡德痛斥这个是公然的贸易欺诈案件，对美国制造商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据了解，拜登政府延续前总统川普2018年对中国额外征收的多种产品关税。中国目前亦尚未履行2020年和美国达成的贸易承诺，譬如增加美国产品的购买量。加拿大即将展开外国干预调查听证会。加拿大广播公司20号报道，交国驻中国大使梅善林表示，这项调查将在1月29号举行初步公开听证会，为期几个月，将涵盖从假信息到间谍活动等。其中很多问题可能会被中国带来负面影响。梅善林指出，这项调查将令到中国政府相当不安，但却是理清加拿大和中国关系的重要一步。他说，加方曾经和中国官员进行几次艰难的对话，中国一再否认任何有关外国干预或间谍活动的指控。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努力保持弹性，并且确保强大的民主制度准备好抵御来自任何地方的威胁。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之前表示，加拿大正深受中共干预之苦。今个月晏一啲嘅时候，即将展开外国干预调查听证会。台湾点样抵御中国嘅假信息同认知作战，可能会被攞嚟讨论。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今日表示，在它的月球阻击手探测器20号成功着陆月球接近三个钟头之后，已经将探测器关闭，好令到它太阳能板发电功能恢复。在这个之前，日本登月成功，但是探测器的太阳能电池出现了问题。JAX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未来阳光从西方照射到月球，我们认为有可能产生电力。而我们目前正为恢复工作进行准备。这一枚探测器由于精准的着陆能力而被称为月球阻击手，它令到日本成为全球第五个在月球实现远着陆的国家。月球阻击手的正式名称是小型无人探测器 SLIM， Jaxa 表示，在电源关闭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在降落期间以及在月球表面所获取的技术和图像数据的传输。Jaxa 说，这个机构正准备在今个礼拜进一步公布这一项任务的结果以及月球阻击手的状态。